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学习成为师了。关于这些烦恼，我们之前有补充的这个诚实论，那大家可以自己看。诚实论里面对于这些烦恼的活动的形象啊，讲得很具体，也很清楚。那我们如果能够看一看是比较好。成为师论这个地方的探讨啊，主要的是针对他们的体性，还有主要的作用。那么，在修行的立场看的这一种现象啊，这成为师论没有那么讲得那么清楚。那另外呢，诚实论呢，我们现在有白话的，就是佛光山他们出版过100本。那一套书里面有的，也所以呢，要是有需要，应该可以参考一下。那么我们上一次讲到274页，这个20个随烦恼里头啊，应该是剩下这个第十五项应该还没有讲。那昏沉的部分，大概应该是讲过的，应该这个倒数第二行下面云何不信？对不对？我们不信这一项还没有讲。我们看倒数第二行最下面，云何不信？于实得能不忍乐欲，心回唯心。那不信这一项啊，跟前面就是讲信的地方啊，刚好是颠倒的。如果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一卷最前面啊，讲信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解说的。就对这三件事情，实得能，对这三件事情呢、那么当时这个信的是正面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不信跟信呢，其实只是互相为对方的反面，所以他这里就讲了，就是对于这三件事情，那我们当时讲这个实啊，就是确实是实有的，这个实是指诸法。诸法的真实的事跟理，那这样，那么不信当然就是不接受，不相信、不接受，那这是实。罪德呢，那主要针对三宝的功德，清净的功德，而且是真实的，是这样的。那么那个地方是能够很深的信乐，这里就是不信，这个不忍乐欲啊，不忍就是没有认可。乐欲也，这个不要连贯下来，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这个对他们有什么欢喜心啊？这、就是乐，欲也是不想获得。那这个也针对第三个能，这个能呢是说，就是对一切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善法，那么相信有能力能够获得，所以不能乐欲是倒过来，就是没有。不但这个内心上没有什么认可接受，也没有发起想要成就这一种心，是这样的。那么这种状况呢，这里说心会为性，整体来讲，这个状况本身是一种杂染或者污秽的，是这样的。那到此为止呢，这个是不信它的体性。那它的主要作用呢？能障尽性，堕一为业。那么，作为这个懈怠啊，这个堕其实也就是懈怠的一。原则上就是说，由于不信啊，那么当然就是没有刚刚讲没有这种动力。也可以说没有这样的目标，也没有动力。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不懈怠，那还。不太可能的，是这样。那么在世间上也是这样，佛法上也是这样的，那当然，他能障尽性呢，就是对于他的正面来讲，他是有障碍的能力。那么"信"这个字，我们当初讲啊，特别强调，信的有个重要的一个体性，就是清净，或者呢尽心。心清净，这个是性的最根本的特性。 那我们当时说的时候也有强调，这个不是一般的信，也不是一般世界上的讲相信或不相信，这个有它的具体的，刚刚讲真实的诸法的真实的事理，或者啊三宝的真实清净功德，以这个为内涵了、那么所以这样的信呢，确实是很殊胜的。那这个不信就是它的反面。我们看275页、第一行，不信三相翻信因智，就是这样子的。那不信有哪三，这个信当时啊有哪三相，这个其实就讲它的因，因还有它的果，还有它的自相。所以这个三相就是自相还有因相果相的。当时在讲这个信啊，它的因呢、就是圣解，圣解是信的因。所以我们说真的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如果特别是那些强调信的法门，其实要明白它的因是圣解。倒过来讲，没有圣解、这个信本身的因不具足。不具足的话呢，这个信不是很坚固的。那什么是圣解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圣解在讲五别境的时候啊，有强调它有审查，圣解有审查这个作用，有这个过程。然后后来就是有就是清楚明白之后呢，有一种坚持的。这个圣解当然跟这个念定不一样，但是它有一个还是有类似的地方。然后呢，它的果就是乐欲，当然信了之后呢，会发动这一种动力跟目标去追求。所以不信就倒过来，没有动机也没有这个目标，是这样的。好，那但是第一行的中间呢，这是另外要谈另外一个角度。然诸然法各有别相。那么以上啊，或者我们前面讲的根本烦恼也好，或者以上讲过的一些随烦恼也好啊，各自有自己的特别的单独的这些相貌。唯此不信，自相混浊。这点很特别，这个不信虽然有刚刚讲的那个因相啊、自相、果相啊，可是实际上啊，它真正的自相是不清楚的，不清楚的，就只是一种我们刚刚讲一种负面性的不肯定、不承认或者不接受。那这个本身是空洞的，没有真正具体内涵。所以说这个自相混浊，这个也很难去说明自相，它就用这种浑浊，就水啊污浊这个来做比喻。但是呢，互能浑浊于心心所，对于其他的心事还有心所，这个不信反而有很大的功用，能让他们也浑浊了。这个浑浊这个比喻其实很好的，我们去看水就知道，浑浊的就里面有什么都看不清楚。那倒过来之前讲信心啊，它是清净，就是它是澄清的，也一样，就像水一样是很清的。而且当时还说呢，就像水清珠，不只是水是清的，就它有一种珠子丢到水里头去啊，能够让水变得很清净，那是信的功能。那么倒过来这里不信啊，反而是浑浊，自己是浑浊的，也能让别的心所也浑浊。如即会悟，智慧会他，是故说此心会微信。这个说法也说得很好。那么别的这个染污的就是烦恼啊，不见得会去污染别人，但是这个不信很明显。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确实是这样子。本来我们对任何事情呢、有一种目标，有一种动力、有一种肯定，结果呢可能有人讲了一些话，不管他讲什么话，结果呢就让我们信心有动摇。动摇之后呢，原来的这个目标跟动机啊，就不像原来那么坚定。这就是我们都会有的经验。所以这个不信啊，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是这样的。那问题是怎么破除不信呢？乃至我们前面讲这些烦恼真正升起的时候，或者还没升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避免跟破除它呢？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刚刚讲了诚实论呢、啊，就他真正的状况讲得很清楚，然后怎么对治它也讲很清楚，是这样的。那这里当然没有讲这些怎么对治他们的。那第三行，由不信故啊，于实得能，不忍乐欲，非别有信，就是这个情况。不信的志向就是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刚讲他这个是虽然对这些内容啊，就是刚讲不接受或者呢不认可，也不发起这个追求，但是这个不是这个除掉这个之外啊，并没有另外的他自己的体性。若于是邪忍乐欲啊，是此因果，非此自性啊。那这句话就是说，对于其他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反倒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就是呢，接受乃至认可乃至追求这个其他的不好的。那么这种状况是不幸的因跟果。这个邪忍就是他的因，邪乐欲就是他的果，但是呢并不是不幸本身的自信。那这个一样跟前面讲信刚好都是颠倒的，是这样的。所以或许我们在解说不信啊，有时候是从它的因跟果它的作用跟它的这个来源，可是那个并不是它真正的自信，只是它的因跟果而已啊。那这个不信就很简单这样说明。那以上这个是第十五项不信，第四行下面这是第十六项，就是懈怠。云何懈怠？回答：于善恶品修断事中，懒惰为信。这样子，懈怠这个字啊，我们其实对它是很熟悉的。那这里的定义讲得很好，对于善，然后呢，它有相对的，就是修。简单讲，就是对于修善这件事情，以及啊断恶这两件事情呢、啊，就是懒惰。懒惰，我想这个很白话，就是简单讲，就是不是很想要做，这个就是懈怠。那人障它的主要作用啊，人障精进，真然为业。那么，它和前面讲的那个精进啊，善法的精进，也是互相的相反，它能够障碍精进。那另外这个很重要，真然为业。那么这个真然跟前面讲的不信也有关联。那不信呢、啊、会去污染其他的心跟心所法。那懈怠会增长你的染污。这个染有贪染的含义。也有这个杂染或者染污。那么懈怠会让这个更严重。是这样的。底下进一步解释。为懈怠者增长染滋长染故。还有呢，于诸染事啊而彻勤者，亦名懈怠。原因什么呢？退散法故。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倒过来，对于那些杂染的、贪婪的事情啊，有的人，我们看事件就是很多，就是非常的努力去追求，这样算懈怠。所以不是从表面上他看他是不是努力很。奋斗啊，如果他努力跟奋斗的事情根本就是不是什么好事情，这个算懈怠。为什么呢？因为退散法，这个负面的、错误的、杂染的做越多，越离开正道，越离开真正应该精进用功的地方，所以这个散法会消退，这点要很小心。我们如果观察自己也是一样啊，不要，就我们常讲修行就是逆水行舟，没有说停在中间的，不是进就是退，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懈怠啊，很明显它的表现就是这样子。好，再来呢，于
倒数第五行下面，于无祭祀而撤勤者，于诸善法无尽退故，这一点又不一样。那所做的事情如果是无祭的，大家知不知道到底哪些事情算无祭啊？好，那注意看，于诸善法无尽退故。那无祭的事情呢，它倒过来讲，对于善法呢，没有进也没有退，是这样的。那这种情况算不算懈怠？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好，我们再看下去，是欲啊，圣洁，非别有心。那这个懈怠呢，跟前面讲的那个欲啊，还有圣洁，这个是五别境里面的。那其实这个懈怠是他们的颠倒，倒过来，非别有心，就是他只是他的倒过来而已，是这个欲圣洁这两个心所法的反面，是这样的。那非别有心，就是他其实没有自己的体性。好，如于无忌，人可热欲，非尽非染，无性不性，这样子。好，那么所以刚刚讲这个懈怠啊，如果他所做的事情是对于这个无忌的事情，认可跟热欲啊，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认可热欲啊，就是性的特色，但是现在的对象呢是无忌的事情，那结果做出来的事情呢是非净非染，也不算清净，也不算染污，所以呢也没有性，也没有不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无忌，无忌的事情本身这样，以及结果也是这样子。因此呢，刚刚讲这算不算懈怠啊？这不算，因为没有对善法有退失的这个作用，但是也不是善，不，它不是懈怠啊，但是也不是什么善法。就刚刚讲做无忌的事情呢、啊，努力的做无忌的事情，但是呢，对善法也没有进也没有退。那但是从另外角度讲啊，这个是浪费时间。虽然这个事情本身无忌啊，就是不表现出明显的善跟恶，但是从修行立场看呢、啊，即便不叫懈怠啊，但是也不是好事情。懈怠是就是比较严重一点，要对于杂染的污染的事情去做。就刚刚讲，它能障精进，增染，增加染污。那么在无忌的事情上面，倒没有增加染污。但是这样，所以也这是比较特别的。但是真的刚刚讲了，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个我们的时间啊、寿命乃至这个精神体力都有限，所以要明白。所以懈怠这一项啊，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看第十七项，倒数第三行下面，云何放逸？回答：于染净品不能防修，重荡为心。这里一样有对应了、啊，对于染呐、啊，对染污染的染污的呢，这个品就是这种性质的这一些东西呀、啊，事情不能防。那这个防是预防、防止，或者有这个阻挡、阻止的意思。对于清净的也不能去修，是这样。那么主要的特性是这个重荡，这样叫放逸，和懈怠有点不一样。懈怠感觉上就是在善法来讲啊，它是属于比较被动的，或者说消极性的。可是放逸啊，那比较严重。有这个重荡，当然这个重跟荡啊，重当然就是重，我们一般讲的放纵，所以这个放这个字就是不去管了，那么让他恶法也好善法不去管了。那这个情况啊，其实久而久之还是会走到这个染污的恶法去的。那它的主要作用呢，障不放逸，还有呢，增恶损善，所依为业，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久而久之啊，这个很明显表达出来，增长恶而减少善， 那么以这个情形呢的所依，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所以放逸啊，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像表面上不觉得，跟懈怠一样，好像表面上不觉得，但是时间稍久就看出它的过患。啊，未由懈怠啊，即贪嗔痴。因为懈怠啊，这个放逸呢，就是前面这个贪嗔痴，加上刚刚才讲的懈怠，合起来，合起来之后呢，不能防修染尽贫乏，一样啊，不能防染，不能修尽，合起来啊，总名放逸。所以放逸这个也没有自己的自体，非别有体，是这样的。所以呢，放逸啊，它真正的根源来源呢、啊，来自于这个贪嗔痴，加上前面的这个懈怠。好，虽最后下面讲了，虽慢以等，亦有此能。就虽然呢、啊，比较上来讲啊，慢还有疑，还有其他的、哦，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俄方鄙视啊，适用为劣。俄方鄙视这个事是刚刚讲的贪嗔痴，还有懈怠，就其他的烦恼，比方说慢，还有疑啊，也有这个能力，但是要跟那四个比起来啊，他们没有他们其他的没有这四个的力量那么大，是这个意思的。哦，276页第一行是这样的。那么俄方鄙视适用为略，障三善根。骗策法故，这个是在讲贪嗔痴还有懈怠啊，合起来的作用啊，就是刚刚讲的放逸，它的作用呢，障这个无贪无嗔无痴那三个善根，还有呢骗策就是精进啊，是这样啊，那当然就是会去障碍这些，推就此相啊，如不放逸，是这样的。那因为这里其实就在讲这个放逸这个情，那么因为放逸啊跟不放逸也是互相相反，意思就是要再进一步探讨它，回到讲善心说法的不放逸那一项去看就明白了。好，那么我们看第二行啊，这第十八项，云何思念，回答于诸所缘不能铭记为信。那么当时我们在讲善心说法的时候，这一项是什么呢？啊，正念嘛。啊，那么最主要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失这个字，字面上就是失去的，但是这个是配合修止观而说的，主要配合修止观说，但是平常也可以包括在内的。对于我们的所缘的对象啊，对于特别是在止观里面的所缘境不能铭记。那么所以这里啊，我们常常讲止观的时候啊，对于所缘境我们一直强调要具备两个特性，一个是明，一个是记。明就是很清晰明白，记就是安住，就是没有丧失掉，这叫做记。所以所缘境呢、啊，在正确的修止观当中，随时随地呢，他要保持清晰明白，以及啊安住不动，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是这样。那么思念就是相反的，是这样，不能铭记，那或者是这个所缘啊变得模糊了，就是不清晰的，或者呢我们心跑到别的对象去了，啊，就是心里面呢有别的内涵出来。把它这个障碍住啊，这种情况呢，主要作用能障正念，散乱所依为业。好，这个思念呢，跟下面要讲散乱有关系。思念是开头，就是我们的心啊，就跑到别的所缘境去的话，那么散乱那就已经是散乱，思念就是比较刚开始。是这样的，好，为思念者心散乱故，彻底来讲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通的状况，思念也可以说就是散乱了，心散乱了，不过那是比较明显的， 思念啊比较细微一点，但是只要所缘境啊不明显不清晰，这个已经是思念了。或者呢稍稍跑出去到别的所缘去，那也算是。另外我也说过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能圆的心，能去圆所缘境的这个心本身也要两个条件。那么大家记不记得，一个一样是这个清晰明白，内心很清晰明白，很沉静，但是同时要有力量，有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不等于紧张或者用力，有力量是它很坚强。那我们看第三行，那我刚刚讲就是说，所缘境如果失去的这两个条件，或者你的内心失去这两个条件，这个都已经是思念。那一旦思念了，那当然所缘境所要发挥的作用不能发挥，或者发挥的作用小小的，是这样。这个整个直观，为什么直观可以声摩他可以降服烦恼，这个毗婆舍那能够断除烦恼，真正原因不出刚刚讲的这个所缘境跟我们的心啊两个紧密结合所发生的作用。所以倒过来讲，一旦所缘境模糊了或者心力不够了，这个所缘境就不能发挥它该有的力量，是这样的。好，第三行下面有意思念啊，念一分色啊，有的人说啊，思念啊这个状况其实还是念的一部分的范围。那为什么呢？说是烦恼相应念故。有一种说法就是跟烦恼相应的念，这个叫思念，和烦恼相应的念叫做思念，所以呢就是认为这是念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说法呢是对还是不对，大家想想看。第四行有意思念啊，吃一分色，就第二种看法是呢它属于吃的一部分，是这样的。然后呢瑜伽说辞是吃分故。那么第二个看法，他们引用瑜伽师地论一样，这是在55卷色抉择分说呢，思念是吃的一部分，吃的这个之分。还有呢，吃令念思，故名思念啊。这个情况我们如果回忆，如果有学习过那个就是聚色论，提到念住啊，念住是正面的，就刚刚讲的正念，维持正念啊，念住那个地方的讨论是念跟慧，念跟慧的关系。有人认为呢是慧是令这个念安住在所缘，是慧的力量啊，令念啊明白的记住所缘。这里是倒过来，吃使得念啊丧失掉，这个所谓丧失掉就是丧失掉它的所缘，是这样的。或者丧失掉它本身这一个刚刚讲的这种安住跟明晰以及有力的状况。那么吃啊可以使得它丧失这一些状况，所以叫做思念。那这个呢是第二家他们的看法，以及那第三家中间第五行有意思念啊聚一分色。第三家就可以说综合前两家。什么叫聚一分呢？就刚刚讲他也是念的一分，也是吃的一分，是这样的。这个叫聚一分色，由前二文啊隐略说故。就是说刚刚他们引的这一个根据啊或者看法都刚好只是一部分，一半一部分，而且那个文句本身呢、啊、是简略的说而已，意思就是没有把完全说出来。完全的话就是两个都有，是念了一分，也是吃的一分， 这是第三家的说法，是这样的。那论复说此，片然心故，因为在瑜伽师利论呢，有继续说，说思念啊，这个烦恼心说法也有个特性，片然心故，所有一切的烦恼的心说法，只要升起的话呢，当下就有思念，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片然心。那这是对的，没有错。当时我们在看第七识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点，是这样的。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啊，就是说有一些烦恼升起啊，它其实呢一定会被某一些同时伴随的。那么这个就很因此他们合起来作用是很大，平常我们自己没觉得。像这个思念，比方说我们如果起了贪，起了嗔，乃至起了别的，当下你已经有思念这个烦恼心说法。那也有别的啊，不仅仅是思念，是片然心啊，有好几个都是片然心的，这点一定要很小心。那么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假使我们确实是在安住在应该安住的所缘上面啊，注意一件事情，这个以前六识来讲，前六识的这个心识和他的心说法，在每一刹那，有的时候是可以一起的，有的时候是有些性质上可以相应的话就可以一起，但有的呢是只有单独的一项一项的，是这样的。那么那一些可以一起的呢，有时候我们自己没觉察，那这个要小心，这样的。